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讲到这个货币呢，好，有一种货币叫电子货币，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电子货币呢，它又叫做电子货币或者是数码货币，它呢是以数位方式去储存还有交易的哈，那取代呢现在传统的一些现金的交易。那它是银行发行的数位货币啊，那可能有数位人民币啊，好，也是可能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的一个虚拟货币，好像比如说比特币啊。好，那使用这个电子货币呢，其实它的交易是非常的方便的，好，很快的，然后呢安全性也蛮高的，好，降低这个成本，透明度也很高。可是呢电子货币的发展哦，也带来一些挑战哦，比如说安全的风险，还有这个隐私的问题以及监管的问题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透过这一个绘本叫做为什么要学理财的12个理由，跟小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些理财的观念啊。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电子货币嘛，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呢，钱到底是怎么演变的啊，演变到现在呢已经有这个电子货币了啊。好，那这本书叫做为什么要学理财的12个理由，好，作者就是韩国的卢英周啊，他的文跟图啊是由朱慧君呢所翻译的。那钱的演变历史啊，小朋友你先想想看啊，像比如说你身上穿的衣服，还有你呢这个吃的食物，还有你要用到的一些生活用品，是不是都要用钱去买呢？啊，那到底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好，小朋友可能会说是赚来的、啊、不是，花儿姐姐不是只说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钱它到底是怎么演变来的，所以呢花儿姐姐就读这个绘本里面，它讲到第三个要知道钱的演变历史。那我们来看一下钱的历史啊，它一共呢大概有六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做以物易物的时代啊，第二个阶段呢叫做商品货币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叫做金属货币的时代，第四个阶段呢叫做铸造货币的时代，第五个阶段叫做纸币时代，最后呢就是电子货币时代。好，花儿姐姐呢就把这六个呢就是照书中的内文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啊。好，他讲到以物易物的时代，他说很久以前人们生产需要的物品之后，再将多余的拿去跟别人交换自己没有的物品。这个上次花儿姐姐呢就是十岁开始学理财里面有跟小朋友说过哈，就是在可能古时候啊，大家呢就是自己呢会去生产一些东西，比如说可能是牧羊啊，或者是养这个牛啊，或者是呢这个养鱼啊捕鱼啊这些，然后他会把自己呢他所得来的这些东西啊多出来的拿去跟别人交换，他自己没有，比如说他没有盐巴，然后他就去跟这个有盐盐巴的人去换，他拿什么去换？他拿他有的鱼去跟他换盐巴啊。好，这是第一个时代，叫做以物易物时代。第二个时代叫做商品货币时代。好，它里面这样写：因为以物易物会有价值不对等、物品呢体积过大这些不便的问题，于是人们就开始寻求具有价值标准的物品来替代，比如谷物、布料、盐和贝壳等都曾经被用来当作交换媒介。好，小朋友，如果你是我们欢乐下课去的忠实小朋友、忠实听众小朋友，你就知道花儿姐姐呢之前有讲过，就是如果你今天拿一个牛去跟人家换一撮盐巴，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对等。好，就是你的牛可能会很贵很贵，它那一点点盐巴可能就一点点钱这样，所以呢就要去找一个所谓的就是标准的一个价值哈，然后去做交换的媒介，这是第二个时代。第三个叫金属货币时代。好，谷物、盐、贝壳等有着无法长期保存还有容易呢毁坏的缺点，因此开始使用不易变质的金或者是银作为货币的使用。好，因为呢好，食物有可能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就坏了嘛哈，所以呢最好是拿那个可以呢好就是长期使用的，所以于是大家就想到了，诶，可以用金或银去做那个货币呀哈。好，进入到第四个叫做铸造货币的时代。那因为金跟银它的形状还有大小都各有不同啊，所以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先这个称重啊，但是就是要花很多时间了，所以人们就开始呢铸造形状以及呢重量固定的这些金属货币哦。好，就是慢慢的去改革了。后来到了纸币时代，金属货币出现了携带不便还有容易呢被偷的缺点，于是呢人们利用了逐渐发达的印刷术，发明了轻巧又便利的纸币。在北宋初期，中国四川流通的交子啊，就是最早出现的纸币哦。最后讲到电子货币时代啊，就是呢一直到今天付钱的方法变得更多样化了，除了现金还能够用数位交易的方式去结账，比如说刷信用卡、转账或者是手机，这些行动支付非常的便利哦。 好，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啊，就是我们平常呢买东西或者是外出去吃饭看电影啊，我们都需要用到钱，对不对？但是呢，小朋友会分辨这些钱的模样还有钱的金额大小吗？目前台湾流通的货币叫做新台币，有这个硬币还有纸钞，单位呢是元，好，就是很圆的圆，或者是简作为元，好，就一元两元的元，都是由这个中央银行呢所发行的。现在呢，好，就一起来认识呢，好，比较常见的硬币跟纸钞。比如说硬币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纸钞有一百、五百跟一千元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好，我们在自我探索时间读这个绘本，叫做《为什么要学理财的十二个理由》。今天呢，花姐姐在空中跟小朋友分享是第三跟第四个理由。刚刚我们听到了第三个理由，就是你要知道钱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因为我们呢生活当中啊，买什么东西都需要钱，而钱的历史呢，分别有六个时代的一个演变，包括了以物易物，还有商品货币，以及金属货币、铸造货币，还有纸币跟电子货币时代哦。另外呢，我们也应该呢要去认识我们常用的哈，这个不管是硬币或纸钞哦。且你会发现硬币跟纸钞其实呢它的正反面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小朋友呢也可以呢好去认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的第四个理由，就是呢要学习正确的使用零用钱。那零用钱顾名思义啊，就不是你赚的钱啊，因为如果是你赚的钱，就叫做薪资或薪水了。那零用钱呢，可能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时候呢，我们帮忙做家事，他给我们一点零用钱，让我们存起来，存到我们的小猪这个铺满里面，或者是其他的铺满啊。好，有一个漫画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两个小朋友啊，好，就是哥哥跟妹妹，然后这个哥哥呢，他就说，我的100元呢。然后他的妹妹就说：“哈，零用钱不见了，你确定吗？”好，然后哥哥就说：“哦，钱好像自己消失了。”后来呢，旁边就有一只狗狗呢，就跟他讲说：“哎，我看到你呢，买冰淇淋还有饼干呢、啊，你忘了吗？”后来结果啊，这个他的妹妹就说：“哼，原来是自己花掉了。”就后来呢，哥哥就跑去跟妹妹说：“借我50块，拜托了。”然后妹妹就说：“不要不要。”好，所以呢，狗狗就在旁边讲说。哦，听我讲啊，我们要有正确使用零用钱的好方法哦。然后哥哥跟妹妹就说：“啊，是什么啊？”好，来花姐姐呢，把这个第四个哈，就是我们学习理财的理由，如何呢学习正确的使用零用钱？花姐姐把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花钱买东西就是消费，而消费是经济活动当中基本的一环。适当的消费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当你从爸爸妈妈那里拿到零用钱时，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该如何适当的使用。如果总是看到东西就买，或者是囤积太多不必要的物品，也会存不了钱。太过节省又会变得很小气，不懂得如何好好的运用金钱。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消费习惯，只买需要的东西呢？好，来，我们一起学习正确使用零用钱的方法哦。好，来，小朋友啊，在买东西之前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哦。好，那现在有几个步骤呢，跟小朋友来讲一讲啊。第一个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先去区分什么是你需要的，还有你不需要的。比如说，你有文具，它需不需要？它需要嘛？你有一个陀螺。嗯，他可能也需要哦。好，你有铅笔，对，你要写功课，好，所以需要。你有一个糖果，哦，这个糖果不吃也没关系吧。你有一个游戏机，嗯，现在呢是在学校学习的一个年龄啊，所以呢游戏机不一定呢要买，对不对？好，第二个呢，你把你需要的东西啊先写下来。好好，那就是刚才花姐姐说的笔记本啊，或者是文具啊、铅笔啊、糖果啊，这些你就先把它写下来。然后第三个啊，就是你呢应该去先整理一下你的环境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虽然呢听到说铅笔在学习里面呢是需要的，可是搞不好你的房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笔啊，你都掉到了这个桌子底下，或者是放到了这个枕头的下面，你不晓得在哪里。所以先把你的环境呢先整理好，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有好几支这个笔哦，我就可以不用买了。好，那么在第四个步骤，你买东西之前啊，你就先比价啊。比如说你今天呢到 A 书店啊看一看它多少钱，到 B 书店看看多少钱，先比价一下。然后呢再来第五个，就是购买之前再想一想哦。比如说啊，有一个新上市的游戏机诱惑着你，可是你家里面已经有三台游戏机了，你就要去想，我已经有三台了，不要再买了吧啊。最后呢，你可以跟朋友交换用不到的东西啊，像比如说呢，哎， 你有一个钥匙圈是用不到的，可是呢朋友他很需要钥匙圈，那你就跟他换一个铅笔盒，或者是跟他借他的游戏机来玩一下，所以你可以呢跟朋友来交换呢买不到的东西啊。好，所以小朋友啊，好，你要去想哦，在物品方面呢、啊、好，它是我们必须要支付费用才能得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很多人购买啊，那因为社会资源有限啊，所以呢不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就会有稀少的问题，就是可能也买不到。最后呢就是机会成本啊，当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被舍弃的事物当中去选择那个价值最高的，这就是机会成本哦。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是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的孤照孤摇，慢慢的爱围绕身旁，世界
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可是这世界多有趣，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慢慢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点滴，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可是这世界多有趣，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慢慢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点滴，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
好，所以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正确的使用这个零用钱哦。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哦，就是因为某一个选择而实际支付费用之后，不管透过什么方式，结果都没有办法收回或者是得到补偿的这个成本哦。所以其实小朋友，我们要检视的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消费习惯哦，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消费习惯就是指这个消费者他在长期的消费过程里面他形成的，或者是对特定的消费行为一种稳定的偏好或者是习惯性的一个模式哦。那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像心理啊、社会或者是文化还有个人的因素啊，并且呢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一个购买行为了。所以呢，好，这个小朋友在消费的时候啊，要常常觉察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